袁崇祖，字敬远，是下邳人。他的家族是豪强，在石虎当政时期从略阳迁徙到邺城。曾祖袁敞担任过慕容德的韦燕吏部尚书。祖父袁苗在宋武帝征讨管固时率领部曲归降，于是定居下邳，官至龙骧将军、汝南新蔡太守。父亲袁寻之是鸡舍将军，在宋孝武帝时期殉职，被追赠为冀州刺史。崇祖14岁时就有才干谋略，他的伯父豫州刺史袁护之对宗族的人说，这孩子必定能光大我家门户，你们都不如他。刺史刘道隆征召他为主簿，厚待他，后来被任命为新安王国上将军。景和年间，刘道隆请求出任凉州刺史，上奏调人崇祖为益阳王征北行参军，与刘道隆同行，并派他回下邳招募兵士。明帝即位后，刘道隆被诛杀。薛安都反叛，明帝派遣张勇、沈攸之北上讨伐，薛安都派部将裴祖龙、李世雄占据下邳。裴祖龙邀请崇祖一同抵抗，恰逢青州援军主将刘弥之背叛薛安都归降，裴祖龙的部众沮丧溃败，崇祖与亲近的数十人连夜营救裴祖龙，与他一起逃回彭城。北魏攻陷徐州后，崇祖于是成为北魏的将领，在琅琊一带游走，不再归附北魏，北魏也控制不住他。他秘密派人到彭城迎接母亲，想要南逃，事情泄露，北魏抓住他的母亲作为人质。崇祖的妹夫黄甫素的兄嫂是薛安都的女儿，所以北魏信任他们。黄甫素于是带着家属以及崇祖的母亲逃往渠山，崇祖趁机率领部曲占据渠山，派使者归顺朝廷。太祖当时在淮阴，临时任命他为渠山戍主，并送回他的母亲到京师，明帝接纳了他。渠山靠近海边，地势孤险，人心尚未安定，崇祖经常在河边停泊船只，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入海。友军将犯罪叛逃把情况都告诉了北魏。北魏的韦渠城都将东徐州刺史陈固公刚刚占领青州，听说了叛逃者的话，派遣步兵骑兵20000人袭击崇祖，驻扎在洛药，距离渠山城20里。崇祖外出送客还没回来，城中人惊恐，都下船想离开。崇祖回来后对心腹说，贼人这次前来本不是大规模行动，不过是听信了某个说法，容易欺骗他们。现在如果能弄回100多人，事情一定能成，但人心一旦惊慌就难以聚集。你们可以赶快到离这里2里外的地方，大叫着跑过来，高喊爱堂的义人已经打败了贼人，需要戍军赶快去帮助他们追击退敌。船上的人果然高兴，争相上岸。崇祖带领他们进入并占据城池，派老弱人员进入海岛，又派人拿着2只火把登山击鼓呐喊。北魏的侦察骑兵以为他们军备很强盛，于是退兵。崇祖向明帝上奏说，淮北的市民被胡虏逼迫向往南方的心意，日夜期盼。我的伯父和父亲都担任过淮北的州郡长官，家族分布在北部边境，百姓信任我们，一旦号召事业可成，只是我的名位还低，不足以威服众人，请求给我一个名号以示远近。明帝任命他为辅国将军、北琅琊兰陵二郡太守。有逃亡者司马从之阴谋袭击郡城，崇祖讨伐并斩杀了他。他多次陈述计策，想要收复淮北，当时北魏声称要侵犯淮南，明帝以此询问崇祖。崇祖于是上奏说，应该派清兵深入，出其不意，进可以建立不实的功勋，退可以断绝他们窥伺的祸患。皇帝同意了，崇祖率领数百人进入北魏境内700里，占据南城，固守蒙山、山洞郡县。北魏率领大军进攻，其别将粮站的母亲在北魏，北魏抓了他的母亲，让他告诉部曲说，大军已经离开，独自留在这里有什么用。于是众人情绪离散，一下子奔逃退去。崇祖对左右说，现在如果都退却，一定不能幸免，于是留在后面奋力作战，大败追击者而归。因为长期劳苦，被封为下邳县子。太裕元年，代理徐州事务，调防龙举在渠山的南面。崇祖上奏请求筑坝截断水流，淹没平地，以阻断北魏骑兵。皇帝询问刘怀真，认为可以。崇祖率领将吏筑坝，没有完成。北魏主对韦彭城镇将平阳公说，龙举如果建成， 是国家的耻辱，要以死相争。数万骑兵突然杀到，重祖用马槊冲锋陷阵，不能抵抗，于是筑城自守。恰逢下了十多天雨，北魏才退兵。龙举最终没有建成。历任盱眙、平阳、东海三郡太守、将军职衔如故，转任少林王南中郎司马，又任东海太守。当初重祖在淮阴遇见太祖，太祖因为他的勇武善待他。重祖对皇甫肃说，这真是我的君主，我今天遇上明主了，所谓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于是秘密表示忠诚。元徽末年，太祖担心变故，让重祖接受指令，将家口托付给皇甫肃，率领数百人准备进入北魏境内，再听候后命。恰逢苍梧王被废，太祖召重祖率领部曲回京，任命为游击将军。沈攸之事件平定后，任命重祖为使持节，督演清冀三州诸军事，多次升迁为冠军将军、兖州刺史。太祖登基后对重祖说，我心得天下，胡虏不知天命，必定会出动他们的乌合之众，以宋刘昶为借口。贼人攻击的重点必定在寿春，能制服这股贼寇，非你不可。调任为使持节，兼御司二州诸军事、豫州刺史，将军如故，封为望蔡县侯，食邑700户。建元二年，北魏派遣伪梁王豫窦卷以及刘昶步骑兵号称200,000侵犯寿春。重祖召集文武商议说，贼众我寡，应当用奇计制服他们，应当修筑外城来抵御敌人。外城既然广阔，没有水就不能坚固，现在想筑坝拦截肥水，放水淹没，形成三面险阻，各位意见如何？众人说，从前佛黎入侵宋南平王的士兵很充足，因为郭城太大难以防守，退保内城。现在的事情比那时严重10倍，自古以来不筑肥水堰都是因为地形不便、积水无用的缘故，如果一定要这样做恐怕不合适。重祖说，你们只看到一个方面，不明白另一方面。如果放弃外城，贼人必定占据它，在外面修楼橹，在里面筑长围，四周没有障碍，我们内外受敌，这是自己束手就擒。守住郭城，修筑堤堰，这是我不需要劝谏的计策。于是在城西北筑坝拦截肥水，坝北面修建小城，周围挖深沟，派数千人守卫。重祖对长史封延伯说，敌人贪婪而缺少谋虑，必定全力进攻小城，企图攻破这道坝。看到沟窄城小，认为一攻就能拿下，会像蚂蚁一样攀附进攻。放水一冲比三峡还急，他们走投无路奔逃，自然淹死。这难道不是小劳大力吗？北魏军队由西道集结在坝南，分兵从东路肉搏进攻小城。重祖戴着白纱帽，坐着轿子上城，亲手转动罗盘占卜。到下午3-4点，掘开小史袋，水势奔泻而下，北魏攻城的人众被冲落坠入沟中，人马淹死数千人，众人都退走。当初重祖在淮阴见到皇上就自比韩信、白起，大家都不相信，只有皇上赞许他，重祖再拜接受旨意。等到打败北魏的捷报传来，皇上对朝臣说，重祖答应为我制服胡虏，果然像他说的那样，他经常自比韩信、白起，现在真是那样的人了。晋升他为都督，并加号平西将军，增加食邑为1500户。重祖听说陈显达、李安民都增加了军仪，于是向皇上请求鼓吹和横吹。皇上敕令说，韩信、白起怎么可以和众人不同，赐给他一部鼓吹。重祖担心北魏再次侵犯淮北，上奏请求将下蔡的防区迁到淮东。那年冬天，北魏果然想攻打下蔡，听说内迁了，就扬言要铲平旧城。众人怀疑北魏会在旧城设立戍所，重祖说，下蔡离镇所很近，北魏怎么敢设戍，实际上是想拆除这座旧城，只是担心他们逃走时杀不尽罢了。北魏军队果然挖掉下蔡城，重祖亲自率众渡淮河与他们交战，大败他们，追击数十里，杀死俘获1000多人。皇上派使者入关侦查北魏消息回来，敕令重祖说，你看我是只守着江东而已吗？所缺少的是粮食，你只管努力屯田，自然能平定消灭残余的丑类。命令重祖修治阙碑的田地。世祖即位后， 征召重组为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。不久诏令他留任原职，加号安西将军，随即升任武兵尚书，兼任骁骑将军。当初豫章王很受宠，世祖在东宫时，重组不主动去巴见，等到打败北魏，诏令他回朝与他秘密商议。世祖怀疑他，表面上礼待他，酒后对重组说，世间的流言我已经全部释怀，从今以后富贵就交付给你了。重组拜谢。重组离开后，皇上又派荀伯玉口头传达敕令，让他因边事受旨意连夜出发，不得辞别东宫。世祖认为重组居心不成，怀恨在心。太祖驾崩后，担心重组作乱，便调他入朝任职。永明元年四月九日，下诏说原重组凶恶污秽，阴险浮躁，年少时没有德行，从前因为军国多事，取其一人之才，大运开启，频繁升迁，贪得无厌，逐渐扩大。去年在西边与境外勾结，无君之心，以远近皆知，特别加以宽容，希望他能改过。但猜疑更甚，图谋制造祸乱，随后与荀伯玉纠集不法之徒，觊觎非分，煽动边境，互为表里。宁朔将军孙景玉全部查清了奸计，详细报告，除恶必须铲除根本，行杀不予赦免，即可收捕，昭明法纪。死时44岁。儿子袁惠龙流放番禺去世。张劲儿是南阳冠军人，本名狗，宋明帝认为名字比俗，给他改了。父亲张丑任郡将军，官至节府参军。劲儿年少时就擅长骑马射箭，有胆量气魄，喜欢射虎，每发必中。南阳新野的风俗流行骑射，而劲儿尤其有力气，请求加入队伍担任驱阿术的一将，周礼差遣他补任府将，回来后担任骏马队副，转任队主，逐渐升任宁满府行参军。跟随同郡人刘胡领军讨伐襄阳各山蛮族，深入险阻，所向披靡，又攻击胡杨蛮，官军撤退，蛮贼追兵数千人，进而单骑殿后冲入敌阵，交战数十回合，杀死数十人，箭射中左翼，贼人不能抵挡。平西将军山阳王刘修佑镇守寿阳，寻求擅长骑射的人，进而自我推荐得到宠幸，担任掌监行参军，率领白直队。太史初年任命为宁朔将军，随府转任参票骑军事，署理中兵，领军讨伐一家贼，与刘胡在雀尾州对峙，向明帝请求本郡官职。事情平定后，任南阳太守，将军如故。当初王玄谟任雍州刺史，将进儿家属编入武英的户籍，进而到郡后又将家属迁回冠军。三年，薛安都的儿子薛伯令、薛桓龙等窃据顺阳、广平，侵略一城，扶风地界，刺史巴陵王刘修若派进儿和新野太守刘壤兵攻讨交战，击破赶走他们，调任顺阳太守，将军如故。南阳蛮族骚动，又任命进儿为南阳太守，后因母亲去世回家守丧。朝廷怀疑贵阳王刘修犯，秘密防备，于是启用进儿为宁朔将军，越骑校尉。贵阳王事件爆发，进儿隶属太祖驻扎新亭，贼人见时交加，刘修犯穿着白服乘坐车舆前往劳军楼下，城中望见他的左右人兵不多，进而与黄回对太祖说，贵阳王所在的地方防守薄弱，如果假装投降而袭击他，一定可以擒获。太祖说，你若能办成这事，当以本州赏你。进而于是与同党从城南出来，放下武器逃跑，大喊投降。刘修范很高兴，召他到车舆旁，黄回假装传达太祖的密意，刘修范相信了。黄回向进而使眼色，进而夺取刘修范的防身刀，砍下他的头，刘修范的左右数百人都惊慌逃散，进而骑马持头回到新亭，被任命为骁骑将军，加辅国将军。太祖因为进儿的人望和地位还低，不想立即让他担任襄阳重镇，进儿不断请求，于是微微触动太祖说，沈攸之在荆州，您知道他打算什么时候动手，如果不派进儿防备他，恐怕对您不利。太祖笑着不说话，于是任命进儿为使持节、都雍凉二州隐司二郡军事、雍州刺史，将军如故，封襄阳县侯，食邑2000户。部队停泊在绵口，进儿乘小船过江， 去拜见晋西王刘谢。到江中遇风船翻，左右的壮丁各自游泳逃走，剩下两个小吏沉在船舱下叫喊官人，进而两手夹住他们，随着船在水中翻覆，常常浮在水上，这样翻覆行进数十里才得到救援。他丢失了所持的符节，朝廷重新发给他。沈攸之听说张继儿顺江而上，派人暗中侦查，看见雍州迎接的军队仪式很隆重，担心被突然袭击，秘密的加强防备。张继儿到达镇所后，与沈攸之关系深厚，不断派人送礼。打听到沈攸之的情况后，秘密报告给太祖。沈攸之收到太祖的信件，讨论选用地方长官的秘密事务，总是拿给张继儿看，想以此离间他们。张继儿始终没有二心。元徽末年，襄阳发大水，平地水深数丈，百姓的财物都被冲走，襄阳变得空虚消耗。太祖写信给沈攸之，让他救济百姓，沈攸之竟然毫不在意。张继儿与沈攸之的司马刘壤兵关系亲密，等到苍梧王被废，张继儿怀疑沈攸之会因此起兵，秘密询问刘壤兵，刘壤兵没有说什么，寄给张继儿一双马镫，张继儿于是做了防备。生明元年冬天，沈攸之反叛，派人通知张继儿，张继儿热情接待，周到安排，为他设酒食，对他说，沈公怎么忽然派您来，您真是很尽职。于是在厅堂前排列仪仗，将他斩首，召集部众侦查沈攸之的行动，准备袭击江陵。当时沈攸之写信给太祖说，我听说鱼在江湖中相望，人在道术中相望，我们彼此可以说是通达了。大明年间，我谬承圣主恩遇，有幸同为您贴身侍卫，情谊深厚，义气坚固，一起分不二一，等量二十。正值景和年昏暴，我心如刀绞，形体焦枯，这样的痛苦怎能说得尽？我自认为会在您的门下粉身碎骨，您也怕被舍人灭族。那时我们磐石般的心意记忆坚固，绝无二心，被时势所迫，互相扶持以求保全。天道怜惜善良，这个道理不会落空，结为姻亲的开始确实关系深厚。等到明帝登基，许多人都成了鬼。我与您蒙受大恩，亲近超过旧日眷属，待遇如同待臣，记录我们的心迹又得以驱使。先帝临终之日，我参与了遗托，加官进爵，恩深位高。虽然情谊不如古人，但也粗略知道终结，立誓仰报，决心以死效忠。这个志愿最终未能实现，先帝去世，微小的愿望永远被剥夺。从那以后，与您几乎断绝了言语和见面，不只是因分别的行迹自然到了这一步。如果偶尔得到您的消息，未尝不对着纸流泪，难道愿意在今天相互责备吗？如果有什么想法，不能不说明。当初收到贤子萧泽的奏书，说收到家信，说您有废立之事，安定国家，安抚百姓，这功劳巍峨，不是我们常人所能相信的。不久接到皇太后的假令，说您暗中策划深谋，独自决断于心胸，多么雄壮。但帽子虽然破旧，不能放在脚上，是因为要共同尊崇高位。您结交身边的人，亲自施行杀害叛逆，以免除自身祸患，您应当认为龙逢比干是吃人吧。凡是费力大事，不可广泛商议。但袁灿、楚渊是遗托之臣，刘炳又是国家近亲，这几个人地位根基实为优厚，人望和职位都在当前众望之上。如果这些人不参与商议，还能与谁共同打开心扉呢？昏君明君更替，自古就有，难道只有大宋中途遭遇困厄吗？前代的盛典在史书中充满篇章，请为足下说明。群臣共同商议，应该启奏太后，奉命行事，应当以王礼出宫。您既然可以不通大礼，要听君子的话，难道可以泯灭天理，竟然到这种地步？孝经说用侍奉父亲的态度来侍奉君主，即使是为了宗庙设计的大计，不这样难道不懂得有君亲的心意吗？竟然又顾虑家族危险，用爵位赏赐引诱小人无礼，于是施行杀害。我虽然见识浅薄，私下与古人相比，难道有作为臣子而做出近日这样的事吗？如果一旦遭受荼毒，身首分离，活着的人固然可恨，死者有什么罪？而且有登斋的赏赐，这一条例出自什么文件？凡是臣子，谁不惊讶痛心？华夏和夷狄都捶胸痛心，行路之人气血。 甚至不举行葬礼，让尸体在家中生虫。自古以来，这样的例子有几个？魏国虽然小，还有红眼，想不到我大宋竟然没有这样的人。府兄惆怅，不能自已。您与先前杀人的有什么区别？人心一反复，反而成为可悲之事，做君主的岂不是很难吗？西田的比喻难道有什么不同？管仲有话说，君主有过错，臣子未尝不劝谏。没有听说您劝谏，却甘愿承担崔杼的罪名，为何恶逆这么痛苦？从前太甲复位，伊尹自己没有怀疑。昌邑的过错不可胜数，霍光受委托，尚且与朝廷百官商议，然后废除他。因此有汤沐的赏赐，议论的人不以劫持君主为名。桓温的心思没有忘记篡位，海西公失道，人伦丧尽，以公理废除他，还以礼相待。当桓温强盛时，谁能与之对抗？尚且畏惧行迹，天下之人不满意，未曾有乐于推举他的人。伊尹、霍光名节高于臣子之节，桓氏也得以免除胁迫夺位，所有这些事都记载在书册中，如此容易明白，岂待指点。您常说自己的行迹比肩伯夷、叔齐，为什么一旦行为超过了下节道直呢？圣明开启国运，苍生重获新生，普天之下谁不欢歌舞蹈，实在是推心置腹、积节赞赏、奋功忘私的日子。而您大收功绩，劫夺国库、器械金宝，必然充斥私事，调换朝廷旧臣，布置私人党羽，披甲进入宫殿，内外宫阁的钥匙全部由家人掌管。我不知道霍光、孔明的遗训是这样吗？王导、谢安、陶侃、余亮是这样做的吗？况且诸方是帝王之乡，非亲族不得授予，您并非国戚，一旦专权自恣，自称是儿子守卫台城，父亲居住东府，一家两人同时受职，与这有什么区别？我知道您防范严密，猜疑畏惧万端，说是防御外敌，实际是防备内部。如果德性符合众望，夷狄尚且可以推心置腹共处，如果违背礼道，京城汤池也没有用，文长用割戟自卫，何尝能避免灭亡？吴起说义理不修，船中的人都是仇敌。您既没有伍子胥的悲痛，如果怀着贪心而有贼害宋室之心，我难道能抛弃申包胥的节操吗？听说求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，您的忠孝在这里已经尽了，如今窃取国库的金帛来施行奸贿，盗取国家的权爵来结交人情，而且授予不合道理，和我意就赏赐，这种事已经不能常用，用完之后恐怕不是忠策。而且接受的人不感激，知道的人不清楚，不能遏制奸谋，成节令人慨叹惋惜。相隔数千里，无法亲自对质，不知道还有什么情面能与您叙说平生旧交。我听说前代哲人绝交，不出恶言，但这只是自己在胸中表白名节，一而在千载之下告别，放下笔增添感叹，公私流泪，想您不会深怪这些言语。然而天下人的耳目难道可以污蔑？或许也应当知道自己扔掉拐杖没有边界，必然会先有报应。太祖出兵驻扎新亭，回信给沈攸之说，承蒙您的指责书信，交往不能善终，耻辱已经足够，想要前来就来，为何要欺骗君子？我从小入仕，哪里期望远大，只是有感于子路的话，常常不选择官职而做官。到了文帝时代，初次被圣明赏识，到了孝武时代，又蒙英主顾盼，因此感激，未能自行退出。等到与您整袖定交，情谊深厚，何尝不劝勉仰慕古人的国士之心，重视前代良臣的忠贞之节。至于杯酒之间的深厚情谊，殷勤握手，嫁女结亲，志在相互承诺，信义深厚，谁能理解？又有景和年暴虐，事情令人忧惧，明帝正位，命运同显赫，推心置腹谈论，安危岂有二心？元徽末年，听信高道庆的邪言，想要讨伐我，发威下令，已经在内外施行。那时臣子闭口，道路已目，我因为交情义重，患难应当共同承担，冒着刀白刃，以自身担保。备主的手令现在封好送给你看，难道不怕威权，只是念及周旋的情谊，推及这种暗中恩惠，心中无愧。不说您既然包藏祸心，先前派王思文送来的朝廷事务文书 是出于情同家国，共同想审是非，虚心大小事必定先通报。询问张雍州调任的时候想要任命谁，本来是议论未来之事，并非想取代张，却封这信给张看，激怒他。如果张被一句话迷惑，果然产生怨恨，事情违背平素，君子不可这样做。何况张敬奉国，忠诚有本，情义相合，心意无二呢？又张雍州奏事称那里蛮族骚动，加上百姓遭遇水灾，下令让您思考救济之策。我也有奏报，论国如家，坦诚相告，每每思考虚怀通达。事情相互交接，总是猜疑分离，反而说无故派人，这是侦查。凭正宽谅的心怀一动就被阻隔，伤害辜负内心期望，这是谁造成的？先前您派人重申旧盟，勉励善始善终，我只附上回信，声明全部情由，约定远方之要稳固如今时。如今举措到底是谁惭愧久言呢？元徽末年得衰，形势将要亡国，您都听说了，不必再数。太后忧虑，遵循前代诰命，心肺之策，事情归于我。废黜昏君，树立民主，实施前代法则，安定宗庙国家，有什么愧对前贤？废立有章可循，是您所允许的，帽子破旧的讥讽将用来指什么？封为郡王，难道是失礼？景和无名相比之下不是更好吗？龙逢是匹夫之美，伊尹、霍光是社稷之臣，差异不同，不是我能承受的。登斋有赏，受祭之已经在先前得到，同谋霍公，明帝也在从前施行过，这已经接连成事，谁敢异议？说我大收宫女，劫夺国库器械金宝，必然充斥私事。如果确实是凭空捏造是虎，也可以不异于这话。如果以此欺骗百姓，天下岂怕没有眼睛？心中如果无暇，不是我所耿耿于怀的。授予假账，是有旧例，岂有担任镇守邦国，功劳注定君主，而可以出入轻率单薄，不借重宠幸护卫？这样的忧虑，岂只是自身之忧？恭敬地接受此恩，职责在于事理。诸方的牧首、公卿都同意，我也认为在小公之次，无愧于益州。况且魏晋就是地乡的藩镇官职，何尝豫州一定曹氏，司州一定司马氏？折交受助，在自身并不羞愧。袁灿占据石头城，您没有说不行，我守东府，您来告诉就说不对。动容就被嫉恨，欢笑被认为乖戾，竟然到这样吗？袁灿、刘炳受恩深厚，国家既已安定，不想抚慰镇守，竟然与您内外暗中谋划，据守城池之夜，起故设计。幸亏上天未让祸乱长久，宗庙有灵，立即与楚卫军协谋大义决断，及时消灭。想您听说后会怅然孤寂沮丧。小儿忝烈侍中，蒙受恩泽，正值上司台省，便被说一家两人受禄，发言不择言辞，实在太过分。我的内心古人是共同议论的，竟然用陶侃、雨亮等前贤，大家讥讽责备，您自己反省，难道可以用这些来指责我吗？近来比照伯夷、舒淇议论我可以，说行为超过下节，道直岂不是近乎污蔑吗？说我不朝见，这确实是好教诲，朝见与否，想您再问一下。您受先帝恩师，拥有军队在西周，先帝去世之日，天下奔走，而您却安坐中游，酣饮自若，心怀观望，欺凌皇朝。晋西殿下以皇帝身份代朕，而您截断迎接，轻蔑宗室子弟，驱赶掠夺士马，全部向西去，饮中所留，仅剩疲弱。过去征调茅草不入贡，尚且会触动一师，何况荆州物产是庸易交粮的枢纽，自从您为牧首，进献的是什么？良马禁足，那里并非没有良匹美骑，是商贾聚集之处，前后供奉多少如何？只听说太官偶尔收纳饮食罢了。贵阳之南，您做官成败，自以为在汉南从容，可比西伯。幸亏原籍妖势，非分之想也消散，又招纳逃亡，阻断行旅，修造舟船，测试战舰，常以朝廷为箭靶，喂马暗箭，常愿天下有风尘。作为人臣，难道是这样吗？至于不遵制书， 敕令下来如同空文，国恩无法施行，命令阻塞，诏命任命的郡县官员总是自行用板替代，罢官去职，禁止返回京师。凶人出境无不千里追踪，反而招募朝廷将领来了，毕后加赏赐。太妃派人买马，带着宝物前往蜀地，您全部截断作为私财，这都是远近共知，暴露于视听。主上睿明当位，天下同庆，绝域进贡，万国通书，而您徘徊百日才派丹旗，事情在于送往，由此可见。不朝见到如此地步，谁应该受责备，反而被您呵责，这不是我所不安的。如今敬乐宾窥视宫殿，长戟指向宫阙，不也是忠臣孝子所痛心疾首的吗？贤子远眼得以逃出虎口，等到乘船西行，是我所派遣的。仍然推念平素心怀，不怕吃笑。您尚且灭绝君臣之计，何况我是布衣之交，已成之事不可劝谏，过去之事难以追究。如今六师西向，为您忧虑。张继儿告发变乱的信使到达后，太祖非常高兴，晋升他为镇军将军，加授散骑常侍，改任都督，赐给一部鼓吹。沈攸之在郢城战败逃走，他的儿子沈元衍与监长史江毅、别驾傅轩等人守卫江陵城。张继儿的军队到达白水，沈元衍听到城外喝叫，以为是叫声，心中害怕，想要逃跑。当天夜里，江毅、傅轩打开城门出逃，城池溃散，沈元衍逃往宠州，被杀死。百姓互相抢掠，张继儿到达江陵，诛杀沈攸之的亲戚党羽，没收他的财物数十万，全部据为己有。沈攸之在汤渚村上吊自杀，当地居民把他的头送到荆州，张继儿命人用盾牌拖着，盖上青伞，在街市上游行示众，然后送到京城。晋升他为征西将军，封为公爵，增加食邑到4000户。张继儿在襄阳城西建造宅地，聚集财物，又想移动杨户的堕泪碑，在那里建造楼台。主簿劝谏说，杨太傅遗留的德政不应迁移。张继儿说，太傅是谁？
我不认识。
张继儿的弟弟张官不肯出来做官，常年居住在上堡村中，与普通百姓没有区别。张继儿叫他来病后待他，张官每月出来看望一次张继儿，随即又离开。张官本名朱，跟随张继儿改了名。当初张继儿斩了沈攸之后，派人报告随郡太守刘道宗，聚集部众得到1000多人，设立营寨。司州刺史姚道和没有杀掉沈攸之的使者，秘密命令刘道宗撤军。等到沈攸之包围郢城时，姚道和派军队驻扎在郢城，作为郢城的援军。事情平定后，暗例获得了爵位赏赐。张继儿将这些情况详细上报。建元元年，太祖命令有关部门上奏姚道和的罪行，将他诛杀。姚道和字敬雍，是羌主姚兴的孙子，父亲姚万寿是伪镇东大将军，投降了宋武帝，死在散骑侍郎任上。姚道和出身于孝武帝的安北行左，有世名，颇读经史，常常骗人说祖父是天子，父亲是天子，我自己曾经做过皇太子。元徽年间任游击将军，跟随太祖在新亭击败贵阳贼有功，任辅军司马，出任司州刺史，多疑怯懦，没有决断，因此被杀。三年征召张继儿为护军将军，常侍职务不变。张继儿是武将，不熟悉朝廷礼仪，听说要调入京城，就在密室中平退众人学习作揖谦让应对，在空中俯仰行礼，这样练了一整天，他的妾室偷偷看到后发笑。太祖即位后授予他侍中、中军将军。因为张继儿的爵位已达到5等最高，一切仍保持原有封爵。建元二年升任散骑常侍、车骑将军，设置左使。太祖去世，张继儿在家中私下哭泣说，官家皇帝是大老天子，可惜太子年纪小，是我所不及的。依照加授张继儿开府仪同三司，将要拜官时，对他的妓妾说，我拜官后应该开皇阁，于是自己口中模仿鼓声。拜官后，王进则戏弄他，称呼他为楚渊。张继儿说，我是从马上得来的功勋，终究不能做华林阁的勋臣。王进则非常痛恨。张继儿起初不识字，晚年担任地方长官后，才开始学习读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。在新陵慈母庙 为妾求子向神祈祷，自称三公。然而他内心知道满足，最初得到鼓吹时因为羞怯而没有立即演奏。起初娶前妻毛氏，生了儿子张道文。后来娶上氏，上氏有美色，张继儿抛弃前妻而娶了她。上氏仍然住在襄阳宅中，不随他赴任。张继儿担心不能再外出，于是将家眷全部接到都城。他启奏世祖，没有得到慰问，张继儿心中起疑。等到袁崇祖死后，更加恐惧。妻子对张继儿说，以前梦见手热的像火，你就得到了南阳郡。元徽年间梦见半身热，你就得到了本州。如今又梦见全身都热了。有宦官听到他的话，说了出去。事情传到世祖耳中，张继儿又派使者与蛮中勾结，世祖怀疑他有异心。永明元年，世祖下令朝臣在华林园举行八官斋，在座上逮捕了张继儿。张继儿的侍从雷仲显知道有变故，抱着张继儿哭泣。张继儿脱下貂蝉冠扔到地上说，是这东西害了我。没过几天被处死。诏书说，张继儿这个边远地区的蠢人，愚昧昏聩不修身。正逢宋朝末年多难，颇有一些野战之力。从行伍中起家，超越本分登上高位。然而愚笨急躁不止，矜夸傲慢日益加深。昔日治理本州，久怀意志。过去宽宏大量，希望能惩戒改过。位列三公，爵至五等，却听不到他感恩的声音，反而多次制造奸险。从去年到现在，猜忌叛逆更加严重。镇东将军王敬泽、丹阳尹萧安民每次侍奉接见时，都陈述他的凶险狡猾，必定图谋反噬。朕还认为恩义可以感化，本质可以改变。近来他的罪行更加显著，自以为子弟在西方，足以动摇异族，招揽煽动群蛮，企图扰乱凡下，假托妖巫用来震慑迷惑，妄设祥瑞征兆，暗中图谋篡位。在开运之时踏霜，在四夜之时结成坚冰，这如果可以容忍，还有什么不能容忍？天道降祸于淫乱，逆谋已经暴露。健康平民汤天祸经商进入蛮地，完全目睹了奸计，书信一传，证据确凿，可以立即逮捕，依法正刑。同党所涉及的人特别予以宽恕。他的儿子张道文、武林内史张道畅、征虏公曹张道固的弟弟张道修都一同被处死，小儿子张道庆被宽恕。几年后，皇上与豫章王萧仪在3月3日举行取水内宴，一艘小船漂流到玉座前翻沉，皇上因此提到张继儿，后悔杀了他。张公儿官至员外郎，在襄阳听说张继儿失败，带领数十名骑兵逃入蛮地，官府搜捕不到。后来他自首出来，皇上宽恕了他的罪过。使臣曰，太平时代的武臣立身要有方法，如果不是以愚笨取信，就应该用智慧来自勉。如果内心和行为没有障碍，就能得到宽容。袁崇祖与东宫结怨，张继儿因鸟尽弓藏而一句，继位之初就死于严法。如果情感不是出于激愤，事情没有感动激发，那么在功名之间是不值得去做的。赞曰，袁崇祖为将，志在驰骋追逐，谋划骚扰怀帝，在豫州立下功勋。张继儿治理雍州，身心防备楚地，岂不辛劳，确实兴师动众，但最终兔死狗烹，鸟尽弓藏，殊途同归。